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翻开今天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的第二章。列王记上第二章一共是46节经文，所以我们是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念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诵读上帝的话语。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一节，大卫的死期临近，就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
我现在要走世人弟兄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
遵守耶和华你神的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你知道希鲁雅的儿子约雅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伊帖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着两二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在希伯伦作王7年，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拔示巴问他说，你来是为平安吗？回答说，是为平安。
又说，我有话跟你说。拔示巴说，你说吧。
亚多尼亚说，
你知道国原是我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不料王国反归了我弟兄，因他得是出于耶和华。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书念的女子亚比莎赐我为妻，因她必不推辞你。于是拔示巴去见所罗门王，要为亚多尼亚提说，王起来迎接，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他便坐在王的右边。拔示巴说，求你将书念的女子亚比莎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启示说，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
耶和华建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亚多尼亚听了必愿意致死。
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
但愿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
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的所说的话。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约雅掏到耶和华的帐幕，现今在祭坛的旁边。所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说，你去将他杀死。王说，你可以照他的化形杀死他，将他埋葬，好叫约雅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了。故此流这二人血的罪必归到约雅和他的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王就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雅，又使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你当确实的知道，你何日出来过基伦西，何日必死，你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于是示每多日住在耶路撒冷。过了三年，示每的两个仆人逃到加特王马加的儿子雅吉那里去。有人告诉示每说，你的仆人在加特。示
每起来被上驴，跑下要到人家那里去找他的仆人，就从他的外头。
有人告诉所罗门说，示每出耶路撒冷往加特去，回来了。现在你为何不遵守你指着耶和华起的誓和我所吩咐你的命令呢？唯有所罗门王必得福，并且大卫的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立，直到永远。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我们已经诵读了你的话语，主，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话语中间有非常多的内容是我们并不非常的明白的。主，就愿你的圣灵来指教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通过你的话语能够学习从你而来的智慧，也让我们可以看到为着国度的征战是何等的需要。主啊，就求你赐福给我们，也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祷告仰望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名，阿们。好，我们刚才用了这一段时间一起来把这段经四十六节的经文念了，念了以后我们会看到说好像是一连串的谋杀在里面，就好像让我们会觉得说这像是经常像电影里面演的故事一样，一个新王一继位，紧接着就是连续的杀掉了一些所谓的老臣，甚至是包括一些他的敌人，这是给我们的第一样的一个印象。然而我们要从一个更大的一个角度来去看，所以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第一章讲到的内容。我们第一章讲的是什么？实际在第一章里面就是神借着第一章告诉我们说，谁到底是真正的大卫的子孙。 那我们知道说，在亚多尼亚去造反的时候，得到了所有的当时所谓的元老们的支持，但是那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显明出来，并且上帝在一开始就已经向大卫显明，那真正要继承大卫的子孙是所罗门。然而这些人明白的前提下，居然还是要造反。他们到底是造了谁的反呢？我们上一次已经分享讲到的内容已经提及了。那么实际是造的是上帝的反，因为没有人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去遵行。同样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似乎经常在一些的人里面把所罗门仅仅解释成所罗门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君王，好像是似乎他非常愿意去杀人。然而我们要从一个更大的背景上去看，这四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如同我们的题目上所讲到的，是四个对于整个王国存在着危险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去理解第二段的经文第二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为着上帝的国度的缘故，地上的敌人是一定要清除的。这个在应用上面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后面会谈到说这个原则在基督来了以后我们如何的应用。换句话说，我们在教会中间如何应用这样一个原则，是我们需要认真的学习并且思考的。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中间。那我们刚才念了46节经文中间最常出现的一个字是什么？可能大家刚才念得非常的快，并没有注意。实际最常出现的一个字是指着国度的坚定，这个字非常的重要，在第12节、第24节、第45节和第46节都是讲到了国度的坚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坚定国位、坚定王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是他第一个用的字。第二个用的最常出现的字是什么呢？所以可能大家也没有注意到，实际第二个常用字就是平安， peace， 平安。这个字实际也同样出现了4次，我们待会儿后面会讲到，在里面有3次非常直接的出现，有一次是隐含的出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章里面两大主题是一个是不是要国王王位的坚立，以及说是不是在这个王国中间真正有那个平安。所以这个是在第二章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往下看，大卫的死期临近，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也就是说他要死掉了，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第3节，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无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所以在这段话里面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先大卫提醒所罗门，一个真正国度的确立，一个真正国度的平安，不是在于这个国度有多么强大的背景，是在于这个国度是否遵行上帝的律法。这是大卫临死之前一个在向所罗门谆谆教导的时候他的优先的次序。一个国度它是建立在上帝的律法上面，无论是诗篇，无论是后面那个很多的箴言，或者是传道书等等，都讲到了同样一个概念。那靠人来去维持的强大的国度一定会过去的，只有靠着上帝的律法所坚固的国度永远长存。这就是我们所要学习到的。大卫在死之前对他的儿子没有先讲说，你要巩固你的王权，你要巩固你的军事力量，你要巩固你的发展，你的经济，或者说要搞好你的人文环境，都不是，而是先说你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是大卫讲到的第一件事情。第4节，耶和华必成就像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遵行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所以这段话讲到是什么？国度能够持续，也不是人能够真正能够靠人的力量能够维持的，靠的是什么？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临死之前谨遵教导了所罗门两件事情。 一个国度的确立是靠着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回想到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所建立的一个国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所建立这个国度是永远不可以被震动的国，这是指的什么？没有人可以动摇他的，永远坚立的一个国。同样，主耶稣所建立的这个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国？是完全从旧约里面就已经应许给我们的一个国度。所以主耶稣的国度既是永远坚立的国度，同样也是一个应许的国度。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我们就可以明白在今天我们所进到天国里面的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代表着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巩固，是何等的坚固。好，这是大卫对所罗门他所讲到的内容。但是在第四节里面，我们看他有这段话里面非常有意思，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这里面有一个若字，若字是代表什么？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似乎一听到大卫之约，那个大卫之约是个永约，我们就会想到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说，当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那怎么样的把这两节经文调和起来呢？或者有人说这是两节冲突的经文，但是实际并不冲突。为什么？因为在与大卫立约的时候，神说的非常清楚，是指的在那个里面是因为上帝喜悦大卫，所以与他立了一个永约。这个永约不仅仅是停留在大卫本人上，是因为从大卫延续下去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个是大卫之约的一个核心。因此在那样一个是指的上帝的心意上面是无条件的。但是在这里面，大卫对所罗门的叮嘱讲到的是什么？实际是有条件的约，是指的什么？是地上的国度。也就是说，大卫在地上的王朝你能不能够持续下去，这是有条件的。条件在哪里？是看国王是否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这句话可能在现在目前为止大家可能还没有太多的概念，在整个列王记的上下，甚至是历代志的上下，我们会看到不断的会看到一句重复的话，某某某王行耶和华眼中的恶事，所以或者是说某某某王按照他的某某某王走了耶罗伯安的道路，我们就会看到这是一个评语。所以我们说在上帝的眼里评价一个君王，不是以这个君王在地上有多么辉煌的经济成就，多么辉煌的政治成就，多么辉煌的军事成就，而是以是否遵行了耶和华的律法为标准去判断这个。所以我说第二章第四节实际是对于我们理解整个列王记上下，它是一个解经的实节。也就是说这句话是上帝在通过大卫的口来告诉我们说，整个上帝评价在地上的这些君王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以是否遵行耶和华律法为评判标准。同样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律法将来在所罗门的身上一样也是适用的。好，这是第二章的第四节。所以我们可以看第二章第四节所讲到的更是一个地上国度的连续，而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所讲到的是一个永恒的国度，是指着那个弥赛亚的国度，是那个上帝所应许的国度那样的一个连续。所以是两个层次上的内容，并不是存在着我们说看到的所谓的矛盾。好，我们进到第五节。第五节大卫在对所罗门强调了要两个遵行的以后，他会又提到了一些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你知道希鲁雅的儿子约雅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一贴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着两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所穿的鞋。那这两个事情都是发生在撒母耳记下。那其中这两个元帅的背景实际是帮助我们需要去理解他的两个元帅， 一个是元帅，是以色列其他十个支派里面的元帅。那么这是这个亚尼尔。那么亚玛撒是谁呢？亚玛撒实际是亚玛撒实际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一个首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为了要把以色列从一个离散的一个这个各个支派各自为战的这样一个状态，要把它建立成一个上帝的国度的时候，那么大卫就需要按照他的策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第一个策略是先把他自己的支派里面的人先能够建立起来。所以大卫会跟他的犹大支派里面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然后大卫的征战的过程中间，不断的有其他的支派的人加入进来，所以他要跟其他的十个支派立约。这就是他第一次想希望通过能够在军事上的一个联盟跟这个亚尼尔合作。但是约雅知道这样的合作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他自己的位置受到了威胁，所以他就一定要把亚尼尔给谋杀掉。所以在那段的故事里面，约雅不是在战场上与亚尼尔对着打的时候把他杀掉的，而是在一种亚尼尔已经投降大卫的前提下，那么他是把他给谋杀掉的。这是他第一对约雅对的第一个人。约雅对的第二个人是当大卫和这个扫罗的后代征战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扫罗的后代的人里面，其中亚尼尔说，我愿意归顺大卫。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大卫说，那好，两个王族之间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因此大卫就希望能够跟便雅悯支派有一个合作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便雅悯支派是第一个王族的支派嘛，因为它里面出的是扫罗。因此这个当大卫希望能够通过第二次军事联盟的时候能够达成一种和平的时候，哎，约雅又看到了自己的位置受到了威胁。因为大卫非常倾向于要用亚玛撒去做元帅，而且是大卫已经心里面这么想了，约雅非常知道自己的地位又一次受到了威胁，所以他在这里面再一次采用谋杀的办法。所以当我记得那段的故事的时候，非常非常有一个上帝在这个话语中间讲得非常清楚，当他的弟兄向他问安的时候，他拔出他的短刀把对方杀掉。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的谋杀是完全基于一种流无辜人的血的一个罪。这就是两个元帅的背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似乎我们感觉是说约雅好像是比较只是说因为我们如果不了解背景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约雅好像是说仅仅是一个战场中间的征战中间把他们谋杀的。那战场中间的算谋杀吗？不是的，不是在战场中间。所以在这里面特别提到是在太平之时，也就是说仗刚刚打完的前提下，他是用一种谋杀的办法来去把他们这两个人杀掉的。所以大卫说，你一定要照你的智慧去行，不容他白发安然下到阴间。也就是说，这个作为一个仇敌来讲，他的罪一定要在王国里面清除。那么在这里面，他为什么大卫非要说他是仇敌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我们在第一章里面已经讲到了约雅为什么一定要支持亚多尼亚呢？因为可以想象，我们可以稍微推测一下，很合理的推测，因为大卫没有办法清除约雅，为什么？因为大卫的小辫子在人手里头，那约雅就可以所谓的要挟大卫，所以大卫拿他没有办法。但是约雅继续想，那么如果所罗门上来的话，对他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他去支持亚多尼亚，因为什么？他可以要挟新的王。这就是约雅成为了一个王国中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安定因素。这个不安定因素，因为他控制了所谓的军权，这是他第一个不安定的因素。第二个，大卫并不是一味着想报仇的人，所以在第七节开始，他讲到了也要报恩。所以第七节说，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这段话里面马上也说， 王国不仅仅是一味的清除敌人，还要有朋友，要去恩待朋友。所以大卫在这里面要提醒所罗门，还要有一个感恩的地方。好，那么感恩第八节开始，在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也就是指着大卫躲避这个大卫，当大卫这个因为与八十八通奸的时候，所以他要躲避亚沙龙，在这样的被躲避这个亚沙龙背叛的时候，他就去跑。所以在跑的路上的时候，这个示美实际也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那么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他就在这里面用恶毒的语言去咒骂大卫啊。但是大卫当时是知道那样的环境，因为神是许可示美用这样的话来去向大卫指出来大卫的罪。但是示美自己有没有罪呢？我们后面会看到示美他自己是有罪的。好，我们先再回到我们这段的经文里头。所以示美这样的一个人，一开始用恶毒的话语去咒骂大卫，但是当大卫所谓的又成事了以后，又回到了王位的时候，那示美对大卫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又下到约旦河去迎接他。那这样的一个人是如此的不断的反复，所以大卫就说，我在当时是许了一个愿的，是向神起了誓的，是当时大卫说我就不杀他，因为上帝是许可示美用他的恶毒的话来去指控大卫的，但是那些话还是恶毒的话，这个我们先要存记在心里头。然后大卫对所罗门说，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那不要以他为无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指着说你不要认为他不该受到惩罚。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他是有罪的人，虽然他神用他来去做事，但不代表着他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所以这点是我们要学习的，用恶毒的话语咒骂君王，这是律法所禁止的。这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里面明确讲到说，任何一个臣属不可以用自己恶毒的语言去咒骂君王，否则的话这个臣仆是应该被治死的，这是上帝律法要求的。所以示美他不应该是用这样的恶毒的这个话语去咒诅他的君王，那这个是示美的罪。所以大卫这里面是说示美是不应该不受到惩罚的，但是大卫来讲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所谓的去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或者是该定什么样的罪。所以大卫对他说，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所以大卫是说，把这个人就交给你了，你怎么处理呢是你的事情，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他给解决掉的。那这个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托付。好，从这里面两点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经常会认为说所罗门是智慧是求来的，对不对？我们经常会，后面我们也会讲到，我们经常说所罗门向神求智慧，所以所罗门的智慧就大得不得了。但是实际在这里我们看到所罗门一开始就非常有智慧，正因为他有智慧，所以他才会向上帝要更多的智慧。这个就是我们后面下一次讲到的内容中间我们会谈到的一个问题。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向神所要的是更多的智慧，而不是要其他的。相反，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说所罗门自己实际是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那第十节，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所以在这里面甚是坚固所代表的只是一个暂时的，因为什么？国家里面不安定因素仍然存在，虽然他继位了，但是这些不安定的因素将来会有一天会爆发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光景未必就是一定是将来的光景，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如同我们今天刚才所念到的那个要警醒祷告一样。为什么要警醒祷告？所以彼得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未必就是长久的东西，今天的稳定未必就是将来的稳定，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 好，这是这个大卫在死之前对所罗门有这样一番的交代。那我们来看，在所罗门如何去把这些大卫所托付给他的事情去一件一件的完成呢？或者说在这个国度中间如何去把这些敌人清除掉的呢？所以在后面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四十六节，实际是分了四段，主要是讲如何清除四个敌人。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稍微要插一句，实际我们刚才说到有一个恩代，那好像我们觉得在后面的经文中间没有叙述这个对巴西来的这个粽子的恩代，但实际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所罗门的宴席中间，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粽子仍然是与王同席的，所以所罗门在这里面仍然是遵行了所有大卫对他的托付的。我们先看第十三节，从第十三节一直到这个第二十五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实际是一个最大的敌人。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所罗门王的母亲，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拔示巴问他说：“你来是为平安吗？”回答说：“是为平安。”又说：“我有话对你说。”拔示巴说：“你说吧。”好，在这一段里面，同时是出现了。在面上就看到了两个平安的，对不对？但实际我们知道所罗门的意思，所罗门名字的含义是什么？所罗门的名字的含义也是平安。所以这段话里面，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大家可以看的话，其实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幽默的一句话，如果我们把这个平安挪成所罗门的话，那实际这句话是就像一个双关语一样。所以八十八问他：“你来是为了求所罗门吗？”他说：“是，我来是为了求所罗门的。”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双关语去理解，我们就能够稍稍能看到说亚多尼亚为什么非要求那个舒辇的女子亚比沙。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面，如果一个后任的人去把前任的王的妃子给接收的话，那么实际就代表着在世人的眼光中间代表着是一种王位的继承，是一种王位的继承。所以在这里面，这个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他不求别的，他就求那个女孩子，目的是什么？因为他要让整个人都看到说实际王是该归我的，而且我也有事实，假如说他求到了，他也会向别人说我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因为我把大卫的最后一个妃子给娶到手了，那你看岂不是我应该继承的王位吗？所以他这一系列的话就反映在他对八十八的一个请求中间。他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不料国反归了我的兄弟，因他得国是出于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野心就全部在这段话里面表达出来了。所以他说这国本来就该我的，所以我现在要我该有国的那个名分的那个实质，我现在要的是这个实质，我不要这个名分了。那这个实际代表的是什么？在整个世人的眼里头，这又是一次的背叛。所以所罗门在对他的母亲的回话的时候说得非常的清楚，那是所罗门智慧的代表。为什么？他从他这段话里面马上就意识到他真正要的是这个女孩子吗？不是，他要的是王位，他再一次要的是这个王位，为他在下一次的谋反做一个准备，做一个铺垫。我们知道在他第一次做谋反的时候，他为自己做了什么样的预备？他为自己布置了一些的马匹，并且布置了一群人跟在他的前后，所以这是他又一次的谋反的一个先兆。因此所罗门对他的母亲说什么？他不是来求平安的，他是来求什么？他是来求死的。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亚多尼亚在这里面野心他是完全的已经彰显出来了，所以这是带来了国家的一个又一次的一个动荡的开始。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拔示巴，拔示巴真的是不简单的一个女人。所以我们上次说拔示巴在与王对话的时候充分体现出来他的智慧，他也知道该把这些话说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了。所以这一次再一次表现出来拔示巴非常清楚，他去见所罗门不是他不知道所罗门会采取什么措施，相反是什么？他实际向所罗门提供的是信息，他告诉所罗门说第二次的危机又来了。所以他不需要去 指导所罗门去做任何事情。为什么？因为他非常的相信所罗门是有足够的智慧去判断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去解决这样的危机的。所以在这段话里面，所以他父这个叫什么母子俩的谈话非常有意思。母亲只是说了一个开头，儿子就可以马上把后面要说的话全部向他的母亲表达。实际是什么意思？在这样一个母子对话中间，是让他们俩之间建立沟通呢，还是用其他的什么样的办法呢？实际是要让所罗门周围的人知道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所以这母子俩在那儿对话的时候，是把周围的一群人讲明白了，让人看到说国家再次面对着一个背叛的危险，面对了一个更大的危机。这是这段的故事。所以当这个所罗门去让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他杀死的时候，比拿雅不会犹豫的，立刻就会去执行王的命令。那么我们会看到，当比拿雅这一次执行命令和下一次执行命令中间就会有一个张力，因为他并没有明白，这一次他是非常清楚的看到了说这是一个危险，所以他马上要替王遵照王的命令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但是他在第二次执行的时候，他没有明白那个背后的含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执行。所以我们看到说两段的内容代表着不同。所以我们回到这一段里头来讲，这个母子的对话实际是让更多的人明白，之所以清除亚多尼亚，不是因为他为了一个色情的关系或者是为了一个欲望的关系而清除他，而是让人看到说这是对王国的一个挑战。好，第二十六节，王对祭司亚比他说，你回亚拿突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就割出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这段话是清除第二个敌人。第二个敌人我们知道说，当亚多尼亚的起来的时候，亚多尼亚有一个左右手，一个左手可以被称为是约雅，是军权；一个是右手，就是亚多尼亚，他是祭司，而且是两个大祭司，就是并行并列大祭司之一。所以我们知道说亚比亚他也有他自己的野心，我们上次讲到也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所以亚比亚他怎么样的去处理呢？所罗门在这件事情上做得非常合乎神的心意。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我们来看，在这里面他说，但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这句话是指的什么？因为祭司在任职的时候是有圣膏油在他的身上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整个旧约中间，当祭司就位的时候，当祭司担任职务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随便出入的呢？不可以的。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他的身上。所以在利未记第十章的时候，哪怕是亚伦的两个儿子被火烧死了，摩西对亚伦说，你要站在那里，不允许你哭。这是中文翻译，实际在那个希伯来文翻译更加严厉，你站在那儿不准动。为什么？你不准哭，你也不准抬你的儿子的尸体出去，因为圣膏油在你的身上。这就是非常严厉的地方。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回想大卫当初不肯杀扫罗，三次赦免扫罗。为什么？大卫说得非常清楚，因为上帝高的人我不可以杀。同样在这里面，所罗门也是合乎上帝律法做事，因为祭司是有上帝的膏油在他们身上，也不可以随便杀掉。而我们知道扫罗恰恰是任意的把他的不合他心意的祭司最后把他杀掉，这是扫罗的其中的一个罪。因此在这里面，这个所罗门王他不会采用所谓的杀祭司的这种方法，他会说什么？他会去把他革职。这就是所罗门非常有智慧的地方，并且合乎上帝的心意的。所以他把他革职了，让他回到哪里呢？亚拿突。 那我们当第一次看到亚拿突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谁呢？我们现在在查经查的是什么书？耶利米书。耶利米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亚拿突。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和耶利米家族有关系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后面一句话第27节，这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以利是谁呢？是在撒母耳记上一开始的那个以利。当神把这个家族的这一支给废掉了以后，放弃了这一支以后，上帝的另立了一个立位人中，在亚伦的子孙中间再选了一支，这一支是谁？就是所谓的撒都。这个撒都这个概念实际是一个是一个所谓的在这个亚伦大祭司谱系中间的一个挪移，从第四支应该是迁到了第五支。这个观念非常的要紧，我们后面会看到，因为这段对于撒都的理解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大小先知书的解释。我们就会看到主在借着这些先知里面说到话，我的政权和我的这个能力将要建立在撒都的身上。那么撒都是谁？实际在这里面就开始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一个新的大祭司的一支。这个是讲到了这个撒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里面我们就多讲一句，就是说借着这样一个被废的背景，我们去理解耶利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利米他是一个祭司家族出身的。所以为什么耶利米在一开始就不被尊重呢？为什么耶利米在一开始就不被耶路撒冷这帮祭司尊重呢？因为别人就会想到说，你们家以前就是被废的一支，那你在这里面说的话管用吗？这就是耶利米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在这个查经中间，我们要把这个背景考虑进去，源头就是在于此，是因为亚比亚他协助亚多尼亚去造反，所以在这里面被所罗门王所废掉。好，这是亚比亚他的结局。第28节，约雅虽没有归亚沙龙，归从亚沙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他听见这风声，就是指着这个他先听到是亚多尼亚被杀，还有这个亚比亚他被废掉，所以听见了这风声，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坛的脚。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约雅逃到耶和华的帐幕，现今在祭坛的旁边。所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大雅说，你去将他杀死。所以为什么他一听到这个事就跑到了祭坛的那个角上去，祭坛里面去抓住那个角呢？因为在这个犹太人当时的一个传统中间认为，如果多大的罪，你只要跑到祭坛那个地方抓住这个角，你就可以得到赦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时候，当这个亚多尼亚一旦被废的时候，一听说所罗门就位，亚多尼亚第一个是跑到哪里去了？亚多尼亚也是跑到那个坛的角里面去，抓住那个坛那个角，在那里头。然后所罗门对他说什么？所罗门对他说，你可以平安的回到家里去了，我不杀你。所以约雅这一次就学习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也跑到那个坛内里面去抓住那个坛角，然后说，这回估计是没人杀了。但是所罗门是怎么样的讲的呢？所罗门对这个亚多尼亚去解释，然后他说，这个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31节，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杀死他，将他埋葬，好叫约雅流无辜人的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了。耶和华必使约雅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好，在这里面为什么他是这样讲，对比拿雅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有一节的经文中间，我们一起来先查一下经，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出埃及记的21章的第13节到第14节。好，出埃及记21章的第13节到第14节。第13节，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 也当捉去，把他治死。所以在这里面话，上帝的律法非常明确，抓住弹脚得赦免，仅仅限于什么样的罪呢？是误杀。对于谋杀适用吗？不适用。对于谋杀并不适用，所以所罗门才会命令比拿雅去说，那你就照着他的话在那里把他杀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所罗门有没有智慧呢？有智慧。所罗门知不知道上帝的律法呢？他是非常清楚上帝律法。我们知道说，借着申命记，摩西对于后面的所有的人有这样一个命令，将来君王必须要抄写律法，将来的君王必须要抄写律法，这是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的君王定下的一个条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相信所罗门王对于上帝的律法是非常清楚的，我相信他是抄过的，所以他对这个律法非常清楚，因此他才知道说这样的一个行动并不适用于上帝的律法中间，所以那段话不适用于他，他完全是该死，所以他才会继续命令比拿雅到那里面去把他杀掉。那这时候比拿雅明白了，然后他自然会去行动。这就是说他并不，比拿雅也是非常敬畏神的人。我们知道说比拿雅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分析过，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经常会仅仅把他看成比拿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这个卫队长，因为在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的直接的感觉是卫队长，但是我们在第一讲里面我们已经查经查到了，看到了比拿雅还是什么，在约柜前服侍的祭司。比拿雅是在约柜前服侍的祭司，他也是一个卫队长，所以比拿雅非常清楚在神祭坛前杀人意味着什么。所以比拿雅也不是一个可以任意妄为的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残暴的人，他也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说在祭坛前什么样的人是能杀的，什么样的人是不能杀的，他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当这个王给他新一个命令，并且告诉他他约雅不适合于，不适用于上帝这条律法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应该去把他杀掉。所以第33节，故此流这两人血的罪必归到约雅和他后裔的身上，直到永远。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把这个约雅真正的清除了以后，那对王国的一个外在的非常直接的危险就不再存在了。所以一个要造反的所谓的可能的王，还有两个支持这个所谓的王的这个左右手都被清除的时候，这个国度是相对稳定的。然而在这个里面，这个国度真的完全的稳定了吗？还没有。所以我们回想到保罗为什么要对于教会要谆谆的去教导，他会对以弗所的长老会有一个格外的提醒，他说将来必有豺狼会进到你们中间。为什么？因为那些人会用话语来去攻击教会，那些用话语攻击教会的人在保罗的里面被称为什么？假师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虽然外在的所谓的外在的潜在的这样的危险被清除了，然而在这国度里面仍然会有一个话语的背叛在里面。所以话语的背叛所代表的就是这个示美。所以我们可以，我们知道说当示美用话语，恶毒的话语去攻击王的时候，我们岂能保障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同样他也会用一个恶毒的话语来攻击新的王呢？那我们知道说一个话语的恶毒的话语在我们中间，它一定会发酵，这个发酵带来的结果就是一定是王国的内在的不稳定。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出来，然而后面我们会到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看到说当一个王离弃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当一个王允许一些的谣言在国内蔓延的时候，这个国度最后是导致的是一个崩溃。我们会在后面的讲，后续的讲道中间我们会看到这个题目。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在教会中间我们也要学习，也要保持一个警醒，那些假师父所传讲的信息我们一定要坚决的抵制。这个就是保罗在 临别之前与以弗所的长老们谆谆教导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防备教会的假师傅。同样在这里头，所罗门也非常清楚一个言语的背叛对于一个王国意味着什么。好，这个我们看第三十四节，第三十六节，王差遣人召示美来，对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不可以出来往别处去。你当确实的知道，你何日出来过吉伦西，何日必死，你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示美对王说，这话甚好，我主我王怎样说，仆人必怎样行。于是示美多日住在耶路撒冷。这段话实际是给我们讲什么？所罗门并没有刻意说主动的去设个陷阱需要把示美杀掉，而是说在这个里面，所罗门说，我给你来一个按照我们的名词讲叫监视性的居住，我把你放在一个我可以控制的范围里头，所以叫监视性的让你居住在耶路撒冷，就不让你大嘴巴子乱出去乱说，我把你放在你一个固定的家里头，我让你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间去生活。那么示美最后是愿不愿意呢？他是愿意的，所以他会对王说，这话甚好，我主我王怎样说，仆人必怎样行。那实际这个字，这行字，我们会在很多地方会看到，这实际是一个约定，这实际是一个约定。这个行字代表着一种守约，代表的是一种守约。所以所罗门说，我跟你立一个约，你只要你在这一个范围里头，我把你控制住的时候，那你是有一定的自由，我并不是想主动去把你杀掉的。那示美愿不愿意去守这个约呢？那似乎这个里面看着过了三年，也就是说这三年中间大概还是比较老实的。过了三年，示美的两个仆人逃到加特王马加的儿子雅吉那里去，有人告诉示美说，你的仆人在加特。示美起来背上驴往加特到雅吉那里去找他的仆人，就从加特带他仆人回来。然后第四十一节，有人告诉所罗门说，示美出耶路撒冷往加特去回来了。好，在这里面我们先停一下，就是说有人告诉所罗门代表了什么？其实所罗门是安排一些人去看着的示美的，所以这些人会向他回报。那这些人的回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面还要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在想，如果示美仅仅就逃到了加特以后，所罗门会不会放过他？所罗门并不会去追杀他，所以所罗门并不是蓄意的谋杀他，也不是设一个陷阱去刻意要让他去往里面跳。如果他真的是跑到那里去了，或许所罗门就放弃了。但是示美这个人就是经常我们可以说没有脑子，他跑了以后他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那你重新你自己回到了这里头，那么所罗门就把示美招到了这里，问的是什么？没有问他你为什么去找你的仆人，而是问他你为什么没有守约，你为什么没有守约。所以所罗门智慧表现在哪里？所罗门的智慧在这里面其实是需要我们一个思考的地方。一个随意说话的人，一个说话非常随意的人，表现的是什么？他经常会对于他自己所说的话他是不负责任的。一个随意说话的人是代表着他对自己所说的话他不会负责任的人，而这正是示美的要命的地方。所以所罗门说，我与你立一个约，因为所罗门的智慧就相信示美这样的人将来一定会违背他自己的约定的，因为他就是那样个性的人。所以示美不仅仅是一个用恶毒的话语咒骂君王的人，他更是一个不守约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我们要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当我们说话很随意的时候代表着什么？我们其实真的要省察我们内心，往往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所说的话经常是不负责任的。所以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才可以随便的许诺，我可以才随便的与人立约。但是所罗门说，我与你立约，你一旦违背的时候，这就是你的牢笼。所以当他回到所罗门面前的时候，所罗门把他招来的时候问到的是，你为什么不去守约呢？你要为你的不守约 付上代价。这个是所罗门对示梅所采取的策略。那第46节，于是王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就去杀死了示梅，这样便建立了所罗门的国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到第46节最后一段话才知道说，这样的国度才是真正的完全的一个国度。在这样一个完全的国度下，所罗门才可以干什么？才可以为上帝建立圣殿。只有在一个国度的敌人都被清除的情况下，这个国度才能真正带来平安，才能真正的为上帝建立他的圣殿。这个就是所罗门之所以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去清除这些敌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上帝的国一定是建立在没有敌人完全被消灭的前提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将来会有一个末日的审判，这个审判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所有信的人与主同在，不信的人与主永远隔绝在地狱里面。我们今天念到的这个今天念到这个永生的时候，在那个大小要的问答里面，我们也会谈到，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那些在地狱里的人与神永远隔绝，那些在天上的人与神永远的同在。在天上的国度里面，没有任何人是上帝的敌人，只有是上帝的子民。这个就是在这个新天新地所告诉我们的事情。那我们就后面就会谈到说，在这段的清除敌人中间，我们今天在教会中间是不是要把敌人清除呢？所以显然我们就会遇到另外一节的经文，因为当主耶稣在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这分辨的工作，这个拔除这个麦稗子的工作不是我们做的，是到末日的时候神会通过天使来去把教会中间的稗子筛出去。那这个是好像我们一看说，这一段经文是让我们清除敌人，好像那段经文主耶稣讲到是说我们不应该清除敌人。那我们今天马上就会看到说，这两个事情该怎么样的去看待呢？因为这两个经文给我们推出来的结论似乎是一种矛盾的。那这样的看上去的矛盾，我们在今天如何去执行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说，当主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的时候，首先是基于什么？我们先非常在灵里面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他是你的敌人。耶稣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是论断别人，但是耶稣确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通过这个人的果子来去分辨这个人。分辨和论断是不一样的概念，论断是一个给人定性的，而分辨是借着他的所言所行是否和神的话一致，可以再判断出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在这个在这个天国的比喻中间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需要去论断他们，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的去判断出来他是不是我们的仇敌。你爱他，你是为他祷告的，你是需要把他看成一个外邦人一样的去祷告的，这个是我们当有的态度，而不是说我们去用一个所谓的按照我们的理解的标准去把他赶出教会或者等等，不是的，这样的权柄不是我们做的。然而这个权柄是因着作为教会作为整体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权柄是交给教会的治理者，也就是说神会借着牧师和长老来去做这一个分辨的工作。所以我们才会说，在改革中的教会中间，特别长老会系统中间，为什么会有一个劝诫？劝诫这个字非常的好，我认为中文翻译把这个劝诫这个字把希腊文的原来的那个含义充分的表达出来。劝诫是先劝，一旦不是仅仅的是劝，还有戒，既劝也戒。所以告诉我们说，教会的劝诫是有一个过程中间的，是要好好的与这个人去进行一个沟通的。在这种沟通无效的情况下会是怎么样，我们就会知道他是不是我们中间的人。所以在诗篇中间有一句话，他是讲到说，恶人在义人的殿中是不能站立的，是恶人在义人的会中是不能站立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教会里面其他的人都非常清楚的时候，都非常清楚的明白他是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人自己不会在一群异人的会中间，自己会留在这里头。不是我们要刻意去清除他，而是说当我们都遵行上帝的话语的，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上帝会借着一种所谓的自然的淘汰的办法，让这样的人在一个异人的会中不可能存在的。这是我们所要明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旧约中间告诉我们，是一种当圣灵没有在我们的降临，没有在我们内心中间做这样的一个分辨的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只能是清除外在的敌人。但是我们真正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如何判断他，那是需要有特别的智慧。但是在今天的教会中间，我们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教会的治理章程，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加合乎符合上帝的在整个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原则来去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爱心的问题，我们在爱心的情况下还要知道有些人就是不在我们中间的。这个话我们不可以具体到某一个人，甚至具体到在座的某一位具体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但是照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原则，这样的人一定会在教会一个大的群体中间一定会存在的。所以约翰一书他说，这中我们在我们中间一定会有人离开我们，而这样的人就让他离开吧，因为什么？他从一开始就不是我们中间的人。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原则，上帝没有让我们去一个一个去甄别，一个一个去判断，一个一个去分辨，然后我们给人每个人盖上一个章，你是合适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上帝没有给我们权柄做这样的事情。上帝是告诉我们说，借着我们在圣灵中间的更新，我们可以识别出来这样的人，并且让这样的人在一个真正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中间没有办法生存的。我们所要学习的不是说把他们赶出教会，而是要学习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更加的依靠的是上帝的话语和圣灵的引领。所以这两节经文是适用于不同的环境中间去的。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国度的观念来讲，至终这些上帝的仇敌一定会被从国度中间清除，这个是上帝在新天新地里面所应许我们的，并且整个圣经告诉我们的，上帝的仇敌是一定要被消灭的。但是在今天教会这样一个既是解决了我们救赎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让我们全然成圣这样一个所谓的 already not yet 的这样一个已然未然的一个状态中间，我们教会会有诸多的不完全。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有诸多的不完全，所以我们才要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引领，我们不断的向前行，达到更完全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这里会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目的是说在旧约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原则，不可以轻易的把它直接就放到了新约的状态下。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说不能直接的搬过来，我们就说旧约这个应用就不存在了。我们是要非常的清楚的去按照整个圣经的原则来去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借着这样的今天我们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国度的里面一定会有敌人，这个敌人可能是外在的，也可能是已经就在教会里头的，这都是一种可能性。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如同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一样，要非常的警醒。一旦神给我们这个带领，神给我们教会这个权柄，我们就要做按照上帝的引领去做这些工作，做上帝命令我们做的事情，而不要做上帝没有命令我们所做的事情。好，这是我今天我们的这个信息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祝我们的天父，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学习这一段比较困难的经文。主，我们也看到说我们真的是智慧不足，然而主，你就为着你教会的缘故，为着你圣灵的缘故，主啊，就愿你赐我们足够的智慧让我们可以能够靠着爱心来建立教会，并且也让我们可以在教会的彼此的服侍中间来去这个共同的建造。主，我们不是为了这个论断，而是我们要学习靠着你的标准来去判断，来去分辨。主啊，让我们在基督的长成的身量上不断的让我们成熟起来，让我们可以应对各样的挑战， 为着你的国度的扩张，我们可以有智慧有能力去击败一切的敌人，也能够识别出来一切的仇敌。主啊，就愿你也祝福我们的教会，特别是我们也祝福我们这样一个愿意为着你的事工摆上的教会。主啊，就求你赐足够的智慧给我们的牧师和长老，也赐合一的心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让我们可以一起来为你的国度征战。谢谢主，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愿主在我们中间得到一切的荣耀颂赞。这样的祷告祈求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名，阿门。